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基督徒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真要上帝的怜悯，要上帝的恩典，让夫妻让婚姻能够在美好的境界里。当夫妻离异，这是最痛苦的事情，儿女们受的打击，整个人生受的打击，实在不是简单几句话能够说明。这几十年在传道的工作上，有一些机会去处理婚姻的问题，我真知道人间最美好的是美好的家庭，最痛苦的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上帝希望把最美好的放在家庭中间，然而撒旦要把最痛苦的放在家庭中间。所以在圣经里面有相当清楚严格的教导，神是反对离婚的。在马拉基书里面，神明白的宣告他恨恶的事情，那就是休妻，恨恶那个虐待妻子的人，把婚姻当成儿戏，不好好经营的人。这是马拉基书第二章里面神所提的。那我今天现在我要说一下，在许多不得已的状况之下，圣经有两个离婚的一种情况，神是不喜欢，不过神准许的，不得不准许的两种状况。那么这两种状况之外，圣经没有提到第三种神所准许的离婚。第一种神所准许的离婚，那就是对方犯了淫乱的罪。那么刚才我们读马太福音五章也好，或者十九章也好，都提到一件事休妻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让妻子去做淫妇，那么别人跟他结婚也犯淫乱。那么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这一句话是马太福音所特别记下来的，我相信这是主耶稣的意思里面的。那有些圣经学者说这是马太加进去的，因为马可路加没有，但是我们相信四福音是这些门徒们从不同角度吸收主耶稣的教训。所以主耶稣提出来，只有一个状况之下因为淫乱的缘故而产生的离婚的关系。那么这个淫乱这个字又产生一些不同的讨论，到底淫乱这个词指什么而言算是淫乱呢？那么有一些学者，特别是天主教阵营的学者说，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这个淫乱主要指着乱伦的淫乱，把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一位娶了自己继母的那一个淫乱是主耶稣所强调的淫乱。那么这一些学者他说，根据利未记十八章里面的记载啊，自己回去看利未记十八章，讲到那一些近亲的结婚，讲到那一些乱伦的结婚是无效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面对了当时外邦社会有许多许多乱伦现象却无所谓的，所以在这一边说淫乱的缘故，只有指着近亲乱伦结婚 所以天主教是比基督教更反对离婚的。除了近亲乱伦而产生的婚姻要拆散之外，他没有把其他的包在内。那么另外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指着一个结婚了发现对方不是贞洁的处女，他已经在婚前有性犯罪啊。举例来说，他们引用约瑟要暗暗的休掉玛利亚，约瑟发现玛利亚在他们正式结婚之前怀孕了，所以是要拆散这个婚姻，把这个当作一个例子来讲论。不过这两种说法不是非常完整的，按照这个字的用意，这个淫乱这个字以及主耶稣讲论的内容来说，应该是指着结婚之后所有淫乱的性行为，不管是怎么样状况啊，所以不能只限于近亲的乱伦，也不是只限于婚前的不贞，乃是婚后不能够有犯淫乱的行为。那么如果犯了淫乱的行为，那么就产生下面的问题，到底是神命令必须要离婚，还是在这一边神准许离婚呢？那么答案应该是神准许，而不是一定要离婚。最后我会跟各位再讲再婚的问题。当配偶犯淫乱了，若是我们可以饶恕对方，可以求主赦免，然后两个人齐心努力把一切的罪过能够改善改变，最好还是不要离婚。但是如果离婚，那是神所允许的，所以圣经允许离婚很明显，第一项就是对方犯了淫乱的行为。那么如果按主耶稣的教训，大概只有这一样。不过以后福音传到外邦，慢慢的状况越来越复杂，所以圣灵继续感动保罗，以后保罗提出来第二种准许离婚的情况。那么第二种是什么？是没有信主的配偶，他恶意要离弃信主的配偶，也就是没有信主的配偶坚持要离婚，要离开，要走了。那么这个道理，现在请各位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对不起，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主要在第十五节，不过我们多念几节，我从第十节念起，第十节念起，各位听，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妻子就因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你们是圣洁的，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请注意啊，这一句话，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最好的翻译啊，比较好的翻译，因为这边 希腊文有一个介系词没有翻出来啊，如果翻出来啊，可以翻成然而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啊，或者这样翻，但更应该说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啊，或者翻成然而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等一下我要解释什么意思啊。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好，这一段圣经使福音传到外邦社会，特别哥林多这边是一个很混乱的境界。那么可能的情况，两方本来都没有信耶稣，然后有一方信了耶稣，没有信的这一方就强力的反对，不让他去聚会啊，或者逼迫攻击，到了最后就要离弃这个婚姻了啊。那么基督徒这一方是尽量要保持，尽量想救他的配偶，不管丈夫不管妻子啊。那么如果到了某一个程度，不信的这一方坚持离弃，恶意的离弃，坚持要走，那保罗说就由他去吧，就准许离婚的事发生了。不过保罗说我们要尽量维持，虽然说由他去吧，为什么说尽量维持？所以他说然而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那么这里意思是转一个气，不是说神召我们要我们和睦，那既然他闹得要去就由他去吧，好让我们和睦的分开，意思不是这样的解释。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的，要我们尽量保留住这个婚姻，尽量想办法能够和好，因为我们怎么知道没有信的丈夫不能救，不能被拯救呢？我们怎么知道没有信的妻子她不会改变呢？所以我们要尽量来保持和睦，但是如果对方坚持要离开，那就由他去吧。那么所以在圣经里面论到离婚只有这两个地方，一个是配偶犯了淫乱是准许离婚，一个是不信的配偶坚持要离婚，坚持要离去，挽回无效，那么就由他去了。虽然我们是希望和睦，神希望我们和睦，我们也希望拯救他，却保守不住。那么刚才保罗说没有信的丈夫因妻子成为圣洁，或者说没有信的妻子因丈夫成为圣洁，这里的圣洁不是得救之后经历神所赐的圣洁，乃是指着被神特别分别，因为当时的社会特别在哥林多充满了淫乱，充满了罪恶，如果保住这个婚姻，那个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免得在那社会罪恶的混乱里面，当他保住在婚姻中间还能够被分别出来，还能有机会多多经历到神救恩，能够在许多与神有关的事上面有联系，而不是已经得救了。因为后面说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对象呢，救你的配偶呢？所以还没有得救的那个圣经是特别的用意。那么亲爱弟兄姊妹，这边重点就是强调在圣经所论的离婚问题只有这两项，第一个配偶犯淫乱，第二个配偶是不信的他坚持要离婚，除了这两样圣经找不到第三样让我们离婚的根据。所以每一位亲爱弟兄姊妹，请你记住，如果要照圣经而行，若不是这两样，不要提离婚的事情。那么如果是这两样，最好我们想办法挽回，犯了淫乱的配偶我们愿主的爱充满来饶恕他，来挽回他。但是如果没有办法挽回，不得已的状况神准许离婚。 如果不信主的配偶，尽量挽回他，挽回到他一定要离开离弃的时候，让他去吧。那么接下来产生一个问题了，那么到底离婚之后，这两种状况离婚之后的人可不可以再婚呢？可不可以再婚啊？如果现在先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啊，马太福音第五章，有的人从马太福音第五章产生了啊比较严格的一个答案。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淫乱了。那么这里只提到休妻，所以没有提到再婚。那么没有提到再婚，所以有一些认为再婚是不合理的，不要论再婚。不过在马太福音19章，请各位翻过来第9节，马太福音9章9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那么这个休妻另娶就是离婚和再婚啊。那么另娶是再婚，好像问题已经解决了，犯淫乱而离婚的可以再婚，这是已经解决了。但是又有一些文法上的争论，争论是怎么样争论呢？因为在希腊文文法的翻译上面啊，在这里呢可以应该是这样翻，第一句话凡休妻的，然后一个 comma， 中间一段插来进来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形容词的子句，除非因淫乱的缘故，凡休妻的一个子句形容休妻，除非因为淫乱的缘故，然后再一个 comma， 并且再婚的是犯奸淫了。所以我刚才讲过，天主教的神学家还有一些初代的教父，他们把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只限定在休妻这个事上，不形容另娶，以至于推论出来的结果，即使为淫乱的缘故是只准休妻不准再婚。但是这样的一种解释是文法上比较勉强的，照文法的一种流畅来看，是应该照和合本的翻译是理想的，是恰当的。所以从第15世纪啊，这个更正运动之前，改教运动之前， Erasmus 是有名的圣经翻译学者，然后到马丁路德，到整个更正教解经的学者们都是照做和合本翻译的解释法。那意思就是以目前更正教的学者和教会都是准许淫乱的缘故离婚又再婚到现在为止。但是如果天主教的学者到现在为止大半还是支持不能再婚，即使是犯淫乱的缘故可以离婚不能再婚，这是这种立场。那么这种立场什么时候可以再婚？一直到对方死了，那么死了以后才结束这婚姻的关系。我个人是比较接受按照从 Erasmus 以及更正教学者所领会的，以及和合本所解释的，休妻另娶若是为了淫乱的缘故是神所准许的啊。所以再婚如果是因淫乱而离婚的是神所允许的啊。那么这个问题我告诉过有不同的争论就是了，到现在为止意见还不一致啊。那么至于第二种状况离婚的，就是不幸的配偶坚持要离去， 那么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丈夫不要离弃妻子，妻子不要离弃丈夫，若是离去了，不要再嫁。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要等到离开的那一个不信主的配偶他先结婚吧，当他先结婚之后，他就完全破坏了婚约，我们基督徒受害这一面我们再结婚，这是比较理想的，这是更能够让我们心平安的。基督徒最好都不要离婚，因为神不喜欢离婚。然而主耶稣教导里面留下了一些不得已状况，这些不得已状况希望也都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发生的，第一，最好我们能够赦免饶恕犯淫乱的配偶，我们想办法挽回他，真正悔改认罪重新来过。若是不幸的配偶坚持要离开，那由他离去，我们想办法来与他复合，想办法他能够改回，他不能改回，他再婚了，我们就被允许再婚。愿神保守我们的婚姻，但最重要的婚姻关系是因为神的爱在夫妻中间，因为我们真是把对方看为宝贵，对方是这一生神所赐给我们最好的配偶，也是我们心中一直所羡慕所等候的。那我们怎么能靠主达到这一些？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当我们常常存着虚心，存着哀痛，存着温柔，饥渴慕义，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就会继续不断在我们生命中能够彰显出来。但愿神赐福众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当年你留下许多宝贵的教训，我们也恳求你今天在宝座上，你仍然用大能扶持你的子民，在你的恩典怜悯中，属主的人没有一个离婚的。求你在我们家庭中做奇妙的工，将你那伟大的爱赏赐给所有的夫妻，帮助我们行走人生的正路。主啊，如果有跌倒的，如果有走错的，也要求你把我们带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蒙你的赦免，也蒙你的大能的扶持，能够走回正确的路。求你开恩保守，眷顾你的教会，眷顾你的子民，好让我们真相明光照耀，一切的行为荣耀天上的父亲，使众人都归荣耀给神。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